跟大家分享衰微中的撒迪啊，衰微中的撒迪，还是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三章三节啊，启示录第三章三节开始，三节我们一口气把它看到第六节，因为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单元一个范围啊，我把经文读一次，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以上啊，我们早上介绍的一节到二节来介绍这个撒迪教会啊，撒迪教会啊，从前面小段的评论啊，我们说对人或对教会的一个评论，最精准的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判断，人的评论有失他的公平，因为人有自己的主见，有时代性啊，有他个人的一些相关的条件，所以人的看法人的评语不见得都非常的精准，但是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来探讨，在圣经里面如果需要对一个人或者对教会神在评论的时候，那应该是最精准，好像说以色列国那个时代啊，我们在探讨，因为以色列国自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以后，国家分裂成为南北朝啊，南朝我们称为犹大，北朝称为以色列啊，在介绍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原则上神有一把尺寸，怎么样去评论这个君王是好的或者坏的，不在于他为国家有什么建功立业，不在乎那里，而是在说他有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正确的事，他这个人当君王以后，他有没有去做神认为对的好的事情，如果他秉持这个原则，圣经给他一个赞，好玩。如果他基本上不管他建多少丰功伟业，如果他违背神的立场，神不会给他这种评论，这是最简单一句话，评论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在列王时代就是以这个做标准，同样的标准引申到末世来看人跟教会，所以我们会认为神的评论是最精准，因为他神性是永恒的，是客观的，没有自私性的，所以他看得非常透彻，甚至希伯来书讲人的 心里的那些肺腑心肠，那是在内心神都看透，所以人没有办法 在神面前隐藏，那在这里对撒迪教会的评论只有一句话，按名义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我们早上有解释，这个死不是从肉体的死来说明，应该从灵性上来讲，以神来讲，因为他是对教会的提醒，所以名义上你是神的儿女，可是你的灵性一塌糊涂，没有生命的气息，没有属灵的感觉敏感度都没有，也没有属灵的抵抗力，等于是你没有一点生命属灵的气息都没有。那对信徒来讲，我们最主要是说你信耶稣以后 过属耶稣的新生活。对教会来讲，教会是世界的光，你在世界为耶稣做见证，你要表现出这个团体是有别于世上一般的团体，它是 神的在世上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体，所以它必须有生命。所以我们从个人的信徒延伸到教会，它一个特色必定要有很丰盛的属灵生命。万一这个属灵生命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淡薄，甚至消失了，你等于是没有作用。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它不能发光，不能发光，没有能力发光。教会在世上就是发光，为神做见证，不能发光，它就像一个金灯台，本身本来很宝贵，可是不能发光，只好丢弃，只能被丢弃了，没有生命的迹象。所以理论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很难，我们通常很难把这些理论套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绝对认为，哪一个人会自己认为说我的属灵生命是死的？通常我们都认为我活泼得很呢，我爱主得很呢，很少人会自认为说哎，我是死定了，我现在是死的，没有作用，很少。所以我想撒迪教会本身也是一样，他做很多工作，甚至有得到很多名声，可是神对他的评语是你是死的，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我是死的，所以要提出来，你没有一样在神面前看是完全的，没有一样工作可以做成功，而且你的生命没有一样是 完美无缺的，还很多缺点，因为你脱离了神的这个标准。这是我们早上在一二节所谈到的。因此我们在这一段圣经等于是我们有一个作用，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的教会在今生今世真的活出生命的见证，活出生命的见证，荣耀神，然后自己呢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得到保守以后，可以这样坦然的进入神永远的国度。这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一个目标。那我们刚刚读的从第三节开始，第三节他好像紧接着前面他的责备以后，因为前面的责备是说你这个教会当中还有少数几个人，根据第四节讲的，你撒迪中间还有几个人还等于是保守圣洁了，未曾污秽自己衣服，这个污秽是属灵的保守圣洁，从内心行为心思意念到生活整个不沾染污秽。在哪里的污秽？世上的污秽，世界上很多罪恶，很多潮流，很多不合神旨意的东西。那我们今天非常为难的就是说，我们以一个被耶稣救赎的这种身份被放在这个很罪恶的世代，然后这个罪恶世代，但它当然有吸引人的一面啊，因为我们需要生活，需要工作，需要也投入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危险。那在这里就是说，有少数这个教会也是在世上的教会，他已经受到一些污染，所以第四节特别针对他的问题说，如果要讲好处，你这个教会如果要找出一个可以称赞的，那就是要少数几个人洁身自爱，未曾污秽自己衣服，就是说你还保持干净，还洁身自爱，保守信仰，在神里面还有几个 不错，就算勉强得到称赞。但是得到这种称赞你不要太高兴啊，如果你对整体来讲只有几个人还不错，那其他的怎么办？你就列到那个不好的那一部分啊，那这个教会大部分已经糟糕了，所以快没希望了，快要死掉。所以我们说衰微，圣经本身对衰微的下面的解释小字，将近死亡呢，快要死掉，渐进渐进的慢慢的衰微， 生命一点气息。你看那个在加护病房的最后的阶段，重患的病那个重患者，剩下一点气息，最后的挣扎，苟延残喘，很快就没命了。这种人，这种教会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吗？圣经说有。如果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还有希望。可见说神永远不会对我们放弃希望，即使我们有何等的美中不足，或者何等的百般挑剔，都可以找到他的缺点，但是神应该不会随便放弃，只要有点希望，他还是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有时候我们要稍微省思自己，偶尔在忙碌百忙之中稍微省思自己的信仰还有自己的立场，这样我们 会得到一种警惕作用。第三节，第三节其实它很平凡的一句话。那我这次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考虑了很久，也查考很久，很平常的一句话，可是它是在教导这个教会，因为撒迪教会已经病入膏肓了啦，快没救了，剩下几个人也是奄奄一息呢，一直向那个死亡迈进，剩下几个，这几个再保不住，就整个教会都垮掉了，所以前途不乐观啊。但是到第三节开始呢，就抛出一句话，怎么样可以让他，因为他谈到死亡嘛，怎么样可以从起死回生，起死回生，因为他已经向死亡迈进，怎么样可以脱离，回过来重新开始。所以我们用比较好听的，我们喜欢讲教会的复兴，教会复兴复兴呢，从软弱衰弱中复兴。第三节就是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模式，它没有什么深奥，它很实在的，很实在我们如果透过这个你去回顾，我记得有一年跟大家讨安息日跟大家分享复兴的道理，我一口气讲很多篇讲以利亚的时代讲尼西米的时代各圣经里面各个软弱时代信仰复兴，整个那个我大概跟大家查好过。那这一节它就是一个模式，我们注意看一下第三节你注意看，所以要回想，你要回想。我先把几个好像有点动作的要求或者命令，我把它挑出来。整段从对撒迪教会的一个要求，第二节讲你要警醒。第二节讲你要警醒。第二节下面兼顾那剩下的。除了要警醒，还有健康的要兼顾那个软弱的。再来第三节要回想，我是把前面第二节那个再加进来，所以总共五个要求，如果前面两个先不算，第三节本身就三个，要回想，再来要遵守你所听到的道理，要悔改，五个要。其实这五个要你把它抽离出来，放到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要警醒，要做工，要兼顾软弱弟兄姐妹，要常常回想道理，要遵行，要悔改，也蛮适用的，五个命令。所以这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软弱那种状态慢慢再重新站立起来，所以它是一个教会的复兴之道。好，我对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下。第一个三节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回想什么啦？你要回想怎样领受，怎样听见。按照我们和本的翻译，你要回想怎么样领受的，那好像是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的态度好像是态度。但是比较好一点的翻译因为你看它下面，在下面你回想以后你要去实行，实行什么？ 你要吃的是什么？他一定要有一个受持，受持遵行什么？遵行道理。所以比较正确的翻译，你要回想当初你信主的时候所领受到的道理是什么，而不是态度。那我觉得说 我自己斟酌好，他原本意思是说你要回想当初所领受到的道理了。如果衍生出来回想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你接受道理的态度，我觉得也不错，把它附加进来啊。但是他原本他的初衷是告诉这个教会的信徒，你现在要回想你当初所相信所接受的道理是什么，因为这一间教会已经跟社会打成一片，名声好得很，外面的公关做得很好，可能慢慢受到污染，彼此不分。所以在这里会强调你的好处就是少数几个人保守圣言，没有沾染污秽，没有沾到世上的那一套了，表示说很多人，这个教会很多人都沾到世上那一套了，世上的潮流，很多人都沾满那个世上的潮流跟观念。所以他说回到源头，我记得上个月跟大家谈耶利哥，记不记得耶利哥？以利沙先知把耶利哥的水医治好，他是拿瓶子装盐到有水的地方，请问他到哪里？到水源的地方，追管头，水源头，找到源头，从源头医治，那是真正的毛病所在。在这里呢，毛病所在哪里？疏忽道理。这个教会太平安了，你整段这样看，他没有信仰受逼迫，没有战争的压力，没有逼迫，没有。你看其他的几个教会啊，有信仰逼迫，有异端的迷惑，他都没有，没有政治军事的压力，也没有异端邪说的引诱，环境太好了，很平安，很平安就放松了，失去那个警觉性，然后他要树立一个好的，好像一个形象，他可能要慢慢去接受世上的某些标准的尺寸，啊，好像我们现在老实讲，我们教会某些方面我们也在调整，也退步了。以前我们觉得很多很严格的道理的尺寸，我们现在都放宽了，不计较了。那是我们进步还是退步？当然是退步啊！很多道理的部分，我们就避而不谈。或者装作不知道，或者说无所谓，啊，以前对于犯罪的事情我们很严格，啊，或者说游离的某些道理在游离的中间的阶段，以前我们很严格的，我们现在就慢慢的，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好生存，好容易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无形中，如果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一直在放宽我们的尺寸。我们说联合会审查新受洗的审查，我接触到不少教会这近年来审查是一个名目了，有那么严格在审核吗？没有，有人要来洗传道你要高兴了啦，现在很多是这样子，审查只是好像类似名义上过滤一下，尺寸宽得很。如果早期我们看他很多信仰的问题，他搞的了解的程度，对教会对道理了解程度还很有限，还不够成熟。以前我们就是把关很严谨，现在我们几乎很放宽的了，说好是我们很会做人，说难过是我们道理的尺寸一直放宽。那主耶稣讲进天国的门路又宽又大，大家很容易进去，那就是放宽了。狭窄的不好走，不好进入的，严格嘛。所以我们讲撒提教会唯一被称赞的少数几个人， 一个教会而少数几个人还洁身自爱，那其他人不晓得怎么样，他还是信徒啊，他还是在那个教会出入啊，还是有好名声呢，还在拜神啊，他可能已经形式化了，所以名义上来讲按名称你是活的，其实没有生命。所以在这里第三节就直接问题在哪里，对你所听到道理不重视，甚至早就忘记了啊！所以说你要回想当初所听到的道理，而且在下面就要实行，不是听听啊，我知道了，当做一种资讯啊，我都知道，可是你从来不实行的，你要遵行，付出行动，所以它有连带关系啊。所以在这里回想当初所听到的，好，我们看这里怎么讲，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这里大概是讲方法啊。所以我刚讲，基本上回想当初所听到的道理，至于引申出来的你当初信主的态度，我觉得可以把它加进来，附加的行动态度你要回想。我们大多数人刚信主的时候都很高兴很活泼啊，所以我们大家总有一种不成文的感觉啦，慕道者刚信主的时候他可能非常热心，他可能带慕道朋友比我们更热心啊，他对聚会对领受道理更期待，因为刚信主很新鲜，充满了挑战跟新鲜。可是时间久了，久而久之你慢慢淡化。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这里只是举例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新约289页，289页，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缘故是怎样为人，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中啊，最终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的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榜样啊。以下省略了这一段哈，保罗在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提到当初啊，他们领受到道理那种很好的状况，圣灵充满引导，还有他们产生的信心啊，所以他们非常热心。这里是保罗提醒他们当初领受道理的那种态度跟反应很好，可是我们的信仰啊，有时候久而久之就会比较冷却，冷却可能会比较理性没关系，但是它有点慢慢太过冷却的时候哦，你会失去你的朝气了哦。所以关键在你那个道理不要慢慢忽视忽略掉哦。所以我们早上有谈到那个那撒迪那个城哦，本来地点很好很安全的，易守难攻，可是因为条件太好，他们也疏忽了，所以失去警醒。撒迪城的问题在条件太好，所以他们产生了疏忽，没有警醒，失去警觉性，没有警觉性，没有警觉性，哪一天患难突然来到不知道，所以患难一来就没办法招架。那在这里信徒有患难吗？有啊，第四节启示录三章四节就是紧接着告诉他们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补充第四节。第四节讲耶稣再来，耶稣再来带来审判呢，审判就是刑罚，可怕灾难临到。你觉得很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耶稣来了，灾难来了，你会措手不及。所以如果你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因此我们在平安时代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热心圣功保守信仰以外，我们要有一个最最深层的一个概念，你要警醒什么？随时知道耶稣随时会再来， 通常我们谈到警醒预备，在一个大前提之下，耶稣有一天会再来，你要为这个耶稣再来事情放在心上，不要忘记或者认为不可能。不管你否认还是怎样，耶稣总必再来，这是耶稣本身的承诺，他必定再来。所以我们在平安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放在你的心灵里面，做一个最底层的，它是一个等于是也可以保护你，提醒你不会忘记一切啊。你用这个做出发点，随时准备耶稣会再来，所以你很多为人处事的角度可能会稍微不大一样，还是不大一样。因此保罗在这里对铁索尼加教会的提出那个例子，我们是做参考。好，我们再看回启示录三章第三节那里，他就一口气讲，你要回想，人很健忘啊，要回想怎样领受的，还有怎样听见的。领受有时候我们会稍微强调说传承啊，传承一代传给一代，耶稣传给使徒，使徒传给后来的信徒，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还有后面的人他也继续教导，他怎么传承下去，他要教导，所以要听见，有教导，有人有传统的教导，有人为的的教导啊，我们的宗教教义就是一种教导，我们的聚会也是一种教导啊，所以在这一部分告诉我们，你这个是怎么样来维持，你要回想你当初所听到的道理，而且要遵守。道理就是神的话啊，所以我要慢慢把它浓缩，回想你那个道理就是神的话，你要抓住神的话。我们今天聚会平常的查经也好，家庭聚会也好，基本上用圣经神的话为主体，所以你这个要一定要掌握，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里说你要回想怎样领受，还要遵行，要遵守，付出行动，不是理论谈一谈，也不是只是看书啊，我知道了，信仰必须实践，透过实践来证明。而且在这里既然是警告啊，而且要悔改啊。有人认为那我信耶稣就悔改了啊，你要悔改，你那么长的时间很平安，你从来不会想到那是耶稣的怜悯跟恩典啊，你对道理太轻忽了，你太不重视了。也这个悔改不是只说我要信耶稣受洗我才悔改，从过去拜偶像现在见到拜真神，不止这样啊，你要随时警惕啊，悔改受洗是一个定点，一个时间点下来，领受信仰的栽培是一辈子，我们都有领受信仰的一个瞬间，一个定点，那可能是过去了，对我们现在信徒来讲可能是过去了，那个过去那个工作让你受洗成为信徒，你要维持一辈子的信仰，继续不断的努力，所以他一直有一个进行式成长，有继续的现象，衰微呢也是有继续的，不断的沉沦，不断的远离主，都一样啊，往好往坏，往上往下都一样，都是渐进的，所以你不要忽略掉。如果你发现我这里不足，你要悔改，求主原谅，然后改变。重点是我要改变现状，下决心立刻改变，而不要说以后啦，看日子再悔改好了。那你永远不要想悔改。如果你发现你的不足，你要赶快斩钉截铁。立刻想办法靠圣灵帮助，靠道理的帮助来改变你的现况啊！好，我们看他下面，若不警醒，他这个就放在警醒之下，因为不警醒嘛，所以忽略了保守圣洁，不警醒所以会跟外面整个打成一片啊，都不分你我啊，所以警醒啊。第三节后半段，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如同贼一样。好，在这里若不警醒，耶稣很快就来了。在这里，耶稣用比喻，他如同贼来一样。 什么时候？耶稣什么时候会突然来？末世的某一天，在这里两件事情结合。有一天耶稣会突然来，你如果不准备，心里准备的话，你会措手不及。所以你要把耶稣再来这件事情哦，先放在心上，加上什么？要警醒。所以两个搭配哦，末日，耶稣快再来这个概念，你要放在心上，而且要跟那个末世的要求悔改的呼召搭配，配在一起，你才会警觉说，我如果所以他这里若不怎么样，双重否定，你若不警醒，嘿，很悲哀的结局就出现，警告。我们在这一小段可以看到前面说主耶稣知道教会你的状况，主耶稣知道，主知道，这里是主的指示，你怎么做可以脱离这种现象，再来主的警告，再来主的称赞，再来主的应许，一小段几个重点出来，最后就是主的应许。得胜人啊，得胜的人，得胜的信徒会给他什么样赏赐？三个，那是放到最后，但是要胜过，有得胜嘛，就有征战，有征战就有成功跟失败，所以前面告诉，先警告，你若不警醒的话，你一定失败，这里是警告，然后我们对那个主必再来哈，主必再来，这里注意看一下，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你想破头脑，想破你的脑袋，你也猜不到耶稣哪一天来。尽管今天有很多人猜测耶稣哪一天会来预测，你都不要相信。耶稣也讲你不要相信，没有人知道。耶稣只是用一些征兆提醒我们，你要有心理准备。他也不讲日子，所以这里中你绝不能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但是一定会来。所以主耶稣用那个如同贼来的事情来讲，他本身讲过比较直接的两个，马太福音24章啊，我们早上有读的马太福音23章43节，那个讲完那个挪亚的事情以后，他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路加福音12章也是一样，所以耶稣本身讲他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所以要警醒。好，耶稣讲的部分只是讲那个时间会突然来，没有人知道，大概只到这里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啊，来就来，不来就不来。你要进一步，耶稣如果突然来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事情啊？你如果不准备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能不能来得及啊？好，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这是保罗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5章的第一节，新约292页，292页，帖前5章1节到3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第4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以下省略，这里讲当耶稣来临的时候，他一样重复，这是保罗讲的，主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要强调你防不胜防了，想都想不到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进一步诠释，讲得更清楚了，他说来的时候呢，对那些不相信的带来灾难，那就是审判了跟刑罚。 那对基督徒，基督徒也在世界，也要面对耶稣来临啊。所以我们是经过审判，你如果够资格享受赏赐，你就可以得赏赐啊，也要面对那个审判的局面。所以在这里你要加上保罗他给他诠释更深入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不只是说你想不到的时候，你要更了解耶稣来的时候带来审判刑罚，不信的没有准备到好的都不能进神的国度。好的呢，所以他用保罗很会讲道，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啊，都是光明之子，都是很警醒的哦。他很会讲话，听得很受用，都我们都是光明之子，不应该像那些人一样醉生梦死啦。你看他虽然好像醒着，他醉生梦死，他一直忙自己的生活，从来不为将来考虑的，那在神眼中看就是醉生梦死，虽生有死啊。哦，所以保罗就讲，你们信徒不应该这样，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我们期待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赏赐。所以这里是强调审判两种结果啊。彼得他也讲过一个了，我们看一下这彼得怎么说。彼得后书三章，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啊，我们大概引几段做参考。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新约343页343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会去，有行者的都要被烈火焚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哦，彼得也是讲主耶稣再临，他也是一样跟保罗一样，对于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他也是提下，他跟保罗一样进一步谈到耶稣来的时候带来审判，对世界有行止的通通毁坏掉。那基督徒呢，也生活在这个世界啊，你怎么办？你要趁今天，趁今天你要好好栽培你的信仰，盼望神的国临到，不要都没有准备啊，不要只在忙自己的今生今世哦，那些信仰的问题啊，以后再讲啦。人很忙的，退休还是很忙，哦，永远很忙。所以你这种信仰的事情哦，你一定要拨空，要很在乎了。你在乎，你就有时间了；不在乎，根本没有时间了。哦，所以耶稣讲过，保罗讲过，彼得也讲过，都谈到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可是他必定会来，所以你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若不警醒那个日子突然就来了啦。好，我们看回来，哦，这里是警告了，没有人可以 逃避的啦，哦，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哦，我们把后面的讲完。第三章这里哈，哦，他就稍微称赞一下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哦，我刚讲过没有污秽自己衣服啊。雅各书，哦，我现在就不翻了，雅各书一章啊，他后面第一章一个小结论，他讲真正的虔诚人虔诚人，真正的虔诚人有三大项，当中一项不沾染世俗，不沾染，哦，另外一个是爱心呐，啊，看顾那些软弱弟兄姐妹呐，啊，哦，那是真正的虔诚。好，那我特别提出，他讲一个真正虔诚的人，他不沾染世俗。因为世俗，哦，我们都是从世俗当中出来的啦。我们刚有读那个彼得前书，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这里有一段对我们非常贴切啊，给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彼得前书第四章整章前面这一小段他在讲，哦，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到六节这一段，在信约338页他讲，哦， 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淫欲、恶欲、醉酒、放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些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以下省略，这里在谈到基督徒从世界被主耶稣拯救出来。当你回过头去看他们，你要跟他们过一个有分别为圣不一样的生活形态的时候，那些人很难罢休的。看你怎么今天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会想办法来为难你，那就是信仰的挣扎。所以如果说一个教会、一个信徒，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你在那种外邦人当中生存，永远从来不会有为难的，我看你差不多了，如鱼得水了，在那个世界如鱼得水。真正很虔诚的信徒，不沾染世俗，然后在这里你会体会到，哇，原来背十字架跟耶稣这段路很辛苦的。他整段就讲那个很辛苦，那个辛苦是从人跟人之间，那些不信主之间对你的那些批判，因为你以前跟他们一样，为什么今天不一样了？他们不会随便放你甘休的，那就很辛苦，所以那就是代价，也是背十字架的一种苦难啊、哦。为主为我们背负十字架救我们，那我们信主以后，在信仰上也为主背负十字架，就是这些苦难在世界。所以你看撒迪教会在他当代的环境好得很呢，日子好过啊，又好名声呢。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们只有几个人能够洁身自爱，我们很难想象哇，那其他人怎么办？不洁身自爱都沾染污秽、哦、那这个污秽、哦、会、欸、看一下同样的、哦、彼得后书，我们顺便把这个后书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这里是正面的讲法。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家 有份、哦、第四节最后这里讲，当我们得到耶稣救赎以后，我们会脱离世上的来的情欲的败坏，脱离败坏了、哦、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再看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风风火火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哦、所以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让你脱离败坏，可是当你还是神儿女的时候，世上很多情欲啊，很多污秽的事情一直在干扰你、诱惑你啊，你要摆脱，要胜过。所以我们一直讲信仰是一种征战，你要得胜，得胜什么？得胜世界啊，得胜罪恶啊、哦、得胜自己的软弱啊。因此启示录这里对最后对那个撒迪教说，得胜的怎么样？耶稣也期待你过得胜的生活。得胜就以上我们讲的这些世界的诱惑、魔鬼的干扰、哦、还有世界的败坏、异端的影响，还有自己的软弱，你要一一克服。那要克服，除了自我警醒，靠圣灵、靠道理，你这样能够保护你平安进神的国度，而且是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好，那我们看回那个启示录三章这里啊、哦，他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平常不大重视的啊、哦。第四节讲这几个少数的人哈、哦。曾经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就是他们保守圣洁，没有沾染污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这里先给他们一个鼓励， 对这少数人先给他一个鼓励，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你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座右铭啦，穿白衣与主同行，你可以把它列出来。我们今天希望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穿白衣，穿白就是圣洁了，被耶稣救赎了，受洗了，你圣洁了，你过得胜生活，得胜也是穿白衣的，所以他那个穿白衣，简单来讲就是洁净、因信称义，然后过得胜生活，但是不是一个定点、一个时间，是一辈子，所以要与主同行，与主不是与我与他，不是与谁，与主同行，与主就是相交了。过敬拜神相交的生活，同行呢，你跟神同行关系密切的很啊，密切，你会灵里得自由，心里喜乐，穿白衣与主同行。这是先对那少数人几个人鼓励，最后再来讲得胜的也一样，因为这几个人的责任重大，他们需要去鼓励扶持那些软弱，让整个教会复兴起来啊，如果他们振作复兴了，给全教会一个期待应许，穿白衣也是胜利，除了圣洁胜利以外，就是荣耀，进入将来进入神的国，保罗讲的进入神的国永远荣耀，你很胜利很圣洁，胜过考验。最后两个其实合并一个，三章的五节，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生命册不管他是名册也好，行为的记录也好，最后一个就是进入神国，你可以得到永生，表示说你够资格列入这个审判，经过审判你可以得救进入神国，这个最后的阶段。好，不同这里我必不从生命册涂抹他的名，这是从款面的讲，我不涂掉，不涂掉就是保存。好，在下面第三个，而且要在我父面前、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承认。第二跟第三是同样的，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的。不涂抹他的名，保留他的名，因为承认他够资格进入神国。两个二合一，从正面跟反面来鼓励。如果你得胜的，你可以得享这种荣耀，但是你要像前面一样，像少数的。不沾染世俗的穿白衣与主同行，我们希望我们在今天而不是以后啊，我们面对世界很多考验跟挑战，很多诱惑，神的道理能够常常记在我们心中，而且去遵行，有缺失很快就下决心去改变啊，然后记得把耶稣必定再来而且带来审判这种信息放在心上，常做准备，不管耶稣哪一天来，你都可以坦然无惧，而且你可以得到耶稣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最后我还是强调穿白衣与我们的主同行。